谁比谁好，
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日行一善功满三千啊，讲到了常做善事啊，给自己积累福报，这个福报啊往往在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但是一旦我们身处逆境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之前做的善事的福报就会成为为我们雪中送炭的善人，助我们走出困境的贵人。 包括昨天我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贵州毕节繁华中心的爱心志愿者啊，姚大姐夫妇，这种日行一善的福报在姚大姐丈夫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那么昨天我也说到了啊，这个姚大姐的丈夫啊，在没有加入乐龄芳华之前呢，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对待任何事物的时候啊，都是以眼见为实，以现世报为准。我要是帮助你了，你必须马上回报我，不然这个忙我可以不帮。并且呢，对于他家的姚大姐助人为乐积累福报的这种行为，更是出言讥讽，说什么如果光做好事就能得到好报，那每天啥都不用干了，就天天大街上做好事去，看看最后谁能管你吃管你喝啊。你天天跟着乐龄芳华做好事，也没见你的好报在哪儿体现出来呀。其实针对于这样心中没有信仰的人呢，说出这种话，甚至是说出比这个还严重的话，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做事的方式，生存之道。就像姚大姐的丈夫说的，如果做好事的人啊，心里想的都是要得到回报，得到报答的话，那我相信你做完好事之后啊，收获快乐的几率一定很低。因为你的快乐早就已经被你追求回报的欲望给磨灭了。另外呢，如果一个人做好事做善事的目的，那就是想要得到某种回报，那这跟做生意做交易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吧？所有做善事帮助别人的人，那都是因为自己心底的那份善心驱使的。就像我们坐车的时候给需要的人让座是一样的，有谁在做这种事儿之前是想要得到什么回报的吗？你看我们扶残疾人过马路的时候，我们难道想要得到残疾人的这种回报吗？当然啊，我们不可否认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呢，有很多心地善良的做了好事的人反被诬陷的数例也是非常的多的，包括有很多的老百姓啊，对做好事都抱有迟疑的态度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更清楚的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心大的时候，越是我们感觉这个人世间的真情善良越来越少的时候，越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将心底的善念唤醒。要知道，善与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相信我们不会轻易改变任何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啊，去感化身边的人。只有现身说法才能深入人心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上善大善之人啊，从不会去教化别人。善和爱呢，是无法说教的，身份不同它就会有所区别，好和坏呢，它也是无法判断的，立场不同则会有所出入。因此菩提说，不可说，不可说。有些东西啊，当你相信的时候，我不说你也相信，你不信我说了你也不信。用心去感悟，用身体去行动，最后得到的就是你自己的福报。哪怕付出一汪泉收获三滴水，那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而且是依然继续行善。那最终得到的福报啊，必然是我们自己 无法想象的。当时呢，姚大姐是哭着对我说她丈夫的病情之后，我就详细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首先大家要清楚的是啊，这件事儿啊是发生在2019年啊，也就是在我大病康复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发生的。因为我当年得病的时候呢，小叔托关系找朋友给我介绍了咱们国内很多治疗疑难杂症的专家，当然这些专家对于我当年的肺间质的纤维化啊，肺子都已经烂掉的这个疾病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的。不过对于姚大姐丈夫的病，那人家都是手到擒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姚大姐的丈夫啊，在她去贵州大小医院检查结果上，明眼人都已经看出端倪了。咱不说别的医院啊，就说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那在咱们国内呢也是相对有名的医院，连这种级别的医院都检查不出来这个病人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咱先别说能不能治啊，就说都查不出来病在哪儿，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人呢压根儿就没有实质上的气质上的这些疾病啊，也就是说呀，他根本没有实病。哎，可能我这话一说呀，很多听众朋友该不干了。那这谁还没病装病啊？他要是不难受，他能上医院去吗？那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咱出去旅游旅游，是不是不比去医院强得多吗？所以他要去医院，那还是因为难受不舒服。没错哈，有症状这肯定是需要去检查的。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说哈，咱有病啊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听医生的话啊，听医生的安排。但是姚大姐的丈夫啊，在这些有名的大医院检查不出来啥病的时候，他心里受不了了。哎，他就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得了绝症了。家人越是跟他说实话啊，告诉他大夫说没啥事儿，他就越认为自己活不久了。然后还说自己的儿女啊、老伴儿啊都盼着他早点死，不想给他看病。后来医生也没办法了啊，就让他们去看看中医。好，对了，说到这儿哈，我就多说一句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啊，我们在西医院通过检查仪器没查出什么大病，或者说医院的医生也没有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的话，不妨找中医看一看啊。因为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施治啊，对于调理身体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啊、这个呢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建议啊，仅供大家参考。那咱们说哈，姚大姐一家呢就带着她丈夫去了中医院啊，找了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夫仔细的诊断之后啊，最后人家老中医啊通过望闻问切，再结合姚大姐的丈夫啊急躁易怒啊满腹牢骚啊疑神疑鬼这些症状，最后得出的诊断啊，结果是呢没啥事儿，就是肝郁气滞，气性大，思虑过重，想事儿想得多造成的啊。愿意吃药呢就喝两副汤药啊解解心仪，不想喝药呢那不喝也行啊，就是每天呢别总胡思乱想的，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就行了。说完呢又转过头对姚大姐说啊，你们这些家属啊在家别惹病人生气，尽量顺着他，这段时间内啊病人想吃什么尽量满足他。 其实医生说这些话呀，都是根据病人的实际症状交代的。你吃饭没有胃口啊，那就尽量做一些你喜欢吃的食物，调动调动食欲。你脾气大呢，就尽量不刺激你，顺着你。但是这些话让姚大姐的丈夫听到之后就不行了，彻底认为自己是得了绝症了。他心想，我这是啥病啊，还愿意吃药就吃药，不吃也行，那不是没治了吗？还告诉孩子我想吃啥就做啥，这不快死了吗？要不我们讲啊，这人呢，他一旦太现实之后啊，活着就特别累。这脑子里面呢，整天呢，他想不到啥好事儿啊。别人过得好，他嫉妒；别人过得不好，他瞧不起；别人得病了，他笑话人家胆子小；自己得病了，又比谁都怕死。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嘴里天天念叨着不怕死，就怕贪了以后活遭罪，其实心里面呢是啥都怕，一怕自己病不重，孩子不重视；二怕自己病太重，拖累妻儿老小。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就这些你怕的事儿，他们跟你想与不想有关系吗？啊，你怕他就不来了，你不怕他们就严重了。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呀？有病靠下，没病靠想，是吧？那我再有信仰我都很难相信。但是生活当中很多人的病都是这么严重的，就包括姚大姐的丈夫啊，硬生生把自己的病给想严重了。就那回啊，看完中医之后啊，不仅是病没好，反而更睡不好觉了。而且他睡不好呢，他也不让其他人睡，必须找人陪他。晚上啊，就找人跟他聊天，然后就像交代后事一样，把自己认为的这辈子的丰功伟绩啊，跟每个陪他的孩子都讲一遍啊，说自己这辈子啊没坑过谁，没害过谁，没做过任何坏事儿，怎么就得这种怪病了呢？然后想到老伴儿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儿，这马上又要守寡了，这做好事儿有啥用啊？很多的时候啊，孩子听自己父亲说这些话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大小医院都看遍了，医生的口径都是一致的，他就是没有实病，所有的症状都是因为虚，因为火，因为自己那唯利是图的脾气给惹出来的。不改变自己的脾气啊，谁也帮不了他，自己每天没事找事儿，没气儿找气儿，那身体能好得了吗？要说这姚家大姐夫一辈子确实没做过什么坏事，但是老人没老人样，一切还以自我意识为中心。孩子稍有不顺他心思了，就去人家单位闹，人家姚大姐心肠好，乐于助人，做点好事儿啊，他也不愿意发脾气。自己走在街上，不管看见任何老人孩子，过马路也好，是摔倒也好，他这个人竟然连手都不伸一把，就怕连累自己。他这些行为呢，咱不能说这个人是坏人啊，但是呢，他真是缺少那份助人为乐的爱和善呢。可是往往这种情况啊，当事人是发现不了的，因为他认为他做的这些呀都是正确的，是对的。在他和我聊天当中，总是不住的说一句话，我这辈子没想过要帮多少人，咱也不具备那能力，但是我敢说啊，我绝对没坑害过任何人，怎么就得上这种怪病了呢？ 其实当时姚大姐在得知我去毕节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找到了我啊，想让我开导开导她丈夫。要说开导人吧，我开办乐龄芳华这些年所见所闻呐、经历的也确实多了，多少吧还有点能力。但前提是这个人呢，他得听我说话呀，别我还没说几句他就不耐烦了，那这就没法开导了，对吧？另外就是啊，我要确定姚大姐的丈夫到底有没有实际的疾病啊，别人家有实病我再给人家给耽误了，对吧？等到这些啊我都从姚大姐嘴里得到确认之后，为了安全起见呢，我又在当初给我看病的中医大夫那儿咨询了一遍，上了个双保险。然后给我看病的老中医啊就跟我说，让病人学会忏悔，把压在心里的心结解开，接着就是每天要保持心情愉悦，别老想着自己得什么不治之症了，别胡思乱想。什么叫虚病啊？虚就是没有，看不见摸不到，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再虚的东西吧，你反复想反复想，慢慢的你都能给它想成实病了。梦想还有成真的时候呢，更何况是自己不想好了，对吧？所以你要让他走出自己胡思乱想的心境，然后呢，得让他做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这人一开心呢，怒气怨气他就消散了，怒气怨气消散了，这满肚子的委屈也就没有了。那么肝郁气滞的情况呢就消失了，那气滞没有了，吃饭就没有食积了，人就有胃口了。人一旦有胃口了，胃不和则卧不安的情况就没有了，那睡眠自然就好了。所以说他的病啊，完全是中医所讲的情志病。笑一笑十年少，让他笑开心，心情愉悦，用不了多久啊，身体就能逐渐的好转了。这就是在我咨询完中医大夫之后得到的方法。那咱们说，我做乐龄芳华这么多年了，你要说让一个人伤心，我不会，因为我打心里就没学过这个啊。但是怎么能让一个人心情愉悦，这个我可是从小就在奶奶的耳濡目染之下呀，印在骨子里的。大家知道是啥吧？那就是我每天都在讲的，不求回报的帮助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所以我在征求完姚大姐的同意之后啊，也就是在第二天见到她的丈夫，就提出了让她用日行一善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让她在行善的过程当中体会无私的助人为乐，那种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的心境。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就是当我们看到被自己帮助的人因为自己的善心善行而快乐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一定是无比快乐的。尤其是当我们不求回报做好事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得到了意外的感激，就那种喜悦和感恩，它不仅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这种升华，那更是让我们转变心境，发现人世间美好的一个开始。那我教大家静心修缘，一直强调大家要从心开始啊，也是这个道理。也许对于姚大姐的丈夫来说啊，她之前呢做了好事之后啊，心里想着必须要得到回报，但是当她把这个征求欲望的心放下之后，再得到回报的时候，那种由心而发的喜悦就足可以让她忘却一切烦恼。 结果正如老中医所说的一样啊，姚大姐的丈夫在日行一善的福报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就逐渐的恢复了。并且由于她每天呢做好事儿，帮助别人，她收到了身边更多的人给予她的夸奖、赞扬、笑脸。这个时候，她的心情自然就愉悦了。老话讲，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就是因为啊，他曾经是个极度冷漠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啊，身边的所有人没人给他笑脸，更没人给他赞扬，所以他就郁郁寡欢呐、心情沉闷呐、进而寝食难安、心神不宁，久而久之呢，就出现了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了。还好啊，他当时听了我的话，改变了自己啊，尝试着去帮助别人，去做一些好事儿、善事儿，周围的一切环境、一切人对他都越来越友好了，那他的状态呢，自然也就是越来越好了。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没有办法用说教的方式去改变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感化身边的人。姚大姐丈夫最后的康复啊，第一呢，是因为他没有实病；第二呢，就是他改变了心境，重新开始修习善缘的这个结果。这也是我总讲静心修缘当中静随心转的要义呀。而且当他康复之后，姚大姐和我们芳华中心的人呢，把我们让他日行一善的真正的意义告诉他的时候，他早就已经适应日行一善的生活了，并且非常享受改变以后的自己。这就是日行一善，功满三千。这个功德对内来讲啊，它是一种自我心境的提升，让我们学会感恩，学会知足，能够非常肯定地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而且能够去珍惜当下的生活。那么对外呢，啊，就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感化身边人对自己的态度，让我们修习善缘，从我们一个人逐渐的扩大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这个功满三千的三千呢、其实它代表的，它不是数字意义上所表示的三千，它是一种无限广大的意思。那么我们要想将日行一善的功德无限的扩大，那一定不是说就一个人两个人他就能完成了，这个时候啊，需要传递、传播，需要感化更多的人跟随我们一起去行善了。而一旦感化的人多了，那么功德又会以一种阴德的形式延续下去。日行一善，功满三千。无论是对我们自己，那还是对我们后代子孙，那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呢，他会有很多人啊，对于积累阴德的事儿啊，不认同。其实也不是不认同啊，就是感觉距离自己太遥远了。啊，都说好人有好报，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我认为的大好人、大善人，一辈子做好事儿，乐善好施，可是到头来呢，一贫如洗。还有的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儿，到老了没人管的啊，这种情况咱们听众朋友身边有没有啊？说实话呀，我是真希望听到咱们听众朋友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因为对于咱们尘世间的大凡人没有那么高的心境，也看不到三世因果的轮回。所以一旦让我们大家听到或者是看到就某些做好事儿没有得到好报的这些事儿的时候，那么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是一种很大的影响。
原本是心地善良、心存善念的人啊，因为做好事被冤枉了，扶起摔倒的老人反被诬陷，就这样的这些新闻呢、啊、真是对我们很多行善之人内心的一种影响，以至于很多本来我们是想日行一善的人，那情愿去采购一些鱼啊鸟啊，我们选择放生，也不想跟人打交道了，有没有啊？为啥呀？就因为在很多人眼里都开始怀疑善有善报这句话了。就像我和建军啊，我们最开始在北京开办乐龄繁华的时候，我要免费的让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啊，要到我们福利中心去居住去养老，这件事儿呢从最开始全民拥护，那都登上报纸了，到后来呀、啊、被别有用心之人造谣，说我要谋取这些孤寡老人的房产，一下子就把我从一个大好人说成一个大恶人了。要知道当年北京的房价啊，几千块钱一平，那还得是楼房呢，而那些要住进我们福利中心的孤寡老人，他们的房产大多数都是那个七八平啊十多平啊耳朵眼胡同里的那种小平房啊，没棚子，50万能买一排，当时我们投资福利中心就花了110多万，我用100多万去换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的平房，就这种谣言，那在当时也站住脚了，硬生生的就把我和建军逼出了北京城啊！就这件事儿啊，我现在跟大家说，依然会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好人没好报，对吧？你想，你做好事没做成啊，人家就冤枉你、造你的谣，对吧？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呀？时间的齿轮是在运动的。哎，我们每个人修的这个善缘，只要生命没停止，它就始终在运动，始终在转。我当年虽然在北京没开成啊，可以供老人居住的乐龄繁华老年福利中心，但是我去西藏啊，开办了老年物资发放站了。没过5年，我就感觉到我没开办成福利中心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让所有老人集中都住在我们福利中心，那后续的麻烦事儿还会越来越多，这个之前我在节目里讲过啊，今天就不说了，但起码有一点非常明显的就是，那如果说我们乐龄繁华开办可以供老人免费居住的老年福利中心的话，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今天这么大的，更不可能帮助全国这么多城市的老年人，而且还能带领很多有爱心的老年人参与到我们的福利项目当中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积累阴德了，对吧？所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这个最好的安排就是善有善报的回馈，不报时候未到，一切善心善念都有贵人相助，在你即将走向死胡同的时候，贵人就帮你转弯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是不是？丢了马难道就是坏事吗？人家还能给你带回来一匹马，带回来一匹马就是好事吗？这匹马把孩子的腿给摔伤了，那孩子的腿摔伤了就是坏事吗？朝廷征兵，孩子摔伤了腿去不了了，这塞翁有人养老送终了，对吧？所以呀、啊、所有的做好事儿没有得到回报的，只能说明啊，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 就我们身边所有行善之人，大家可以回忆回忆他的族谱。他的父辈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可能未必得到我们认为非常满意的结果，但是他的子孙后代一定会遇水有船，逢凶化吉。这个大家可以去对照对照啊，尤其是在咱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大富大贵之人一定是上一辈子给他修来的福报，给他们积累的阴德成就的。而这些大富大贵之人依然没有忘记行善积德，给自己的后代子孙继续的积累福报。遇到灾难险情的时候都会捐款捐物，对吧？唉，但是每一次有这种募捐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一些评论这些捐款的人，什么捐多捐少的传言啊，说谁谁谁赚那么多钱就捐了这么点儿，谁谁谁说捐最后没捐。就是这些一分钱都不捐就捐谣言的人，那才是最可恶的。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他才会让好人心寒，让人觉得做好事儿没有好报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很不情愿去帮一个名声不好的人的时候，都会心里很气愤地说，如果不看他老子，谁能管他死活呀？或者是要不是他家孩子知书达理，就冲他小人得志那样，我能搭理他，对吧？就像这种情况咱身边有没有，在咱们自己身上遇没遇到过吧？再说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日行一善，共满三千。给自己、给家人、给我们的血脉至亲积累的阴德福报。所以这就像奶奶教我的，行善不求因果，作恶必有缘由。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做善事儿的时候，是不会主动的去求因果循环的，因为因果自古都不是求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修出来的。就像我喜儿一样啊，时至今日，乐龄芳华都已经开办了20年的时间了。咱们就别说啊，得到我们帮助的人有多少了，因为这个没法统计啊，我也从来没记过。但是有一个数据我是必须要统计的，那就是跟随我们乐龄芳华每个月的3号参与下乡助老的我们芳华大家庭的爱心家人，截止上个月的3号，全国芳华中心的爱心家人就有3000人次。这都是跟随我们芳华中心一起去献爱心的家人。以后呢，我会把他们每个人的照片啊贴在我们当地店面的功德墙上，让他们的大爱和大善一直传播下去。但是即便是这样，喜儿我依然相信还会有很多人对于我们所做的善事抱有怀疑。他们会认为啊，我们乐龄芳华做了那么多善事，为什么没帮助到他呢？他们会认为我们乐龄芳华所做的这些还是有其他的目的的。对于这种人、这种事儿，不要说乐龄芳华开办20年了会有，就算是乐龄芳华开办200年，那不相信你的人依然还是不相信你。所以啊，喜儿我从开办乐龄芳华，从被逼出北京开始，我就已经不在乎任何人对我的评价了。功过是非留给后人去评，盖棺定论待我死后再说。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相信我，信者跟随，不信者远离。人在做，天在看，一切因果事儿上见，不是不报，时候 未到。就在我们乐善基金会里哈，有一位慈善企业家，我一直把他作为因果循环、因德延续的典范。他呢叫曾广义，正好比我大一轮啊，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直都在说，他这一辈子的财富啊，都是祖辈给他积累的福报。也正是因为祖辈给他积累的阴德，才能让他在每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都能得到贵人的指点，逢凶化吉。要说这个曾大哥哈，人家祖上是朝廷当官的啊，到了他爷爷这一支呢，虽然不当官了，但也是万亩良田、山林马场，简单说啊，那就是大地主，住的都是五进五出的大宅院，家里雇佣的长工、佣人、车夫、马夫就十几号人了。当时曾大哥说呀，他亲奶奶啊是属于他爷爷的小老婆了啊，就给他爷爷呢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他父亲。咱们现在可能一听说地主啊，尤其是养活这么多家丁的，还有这么多老婆的地主，那一定是坏人，欺压老百姓的，对吧？但是曾大哥说，他爷爷别看这么多地，养活这么多家庭，但是从来就没有欺负过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仅不欺负啊，对于很多租地交不起租子的佃户，他就直接让人家打白条，而且不光是自家的佃户他帮忙，就是其他老百姓遇到困难了他也帮忙，遇到缺粮的给粮，遇到春耕种不上地的就用自家的牲口帮忙播种。包括曾大哥的奶奶之所以嫁给他爷爷，也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卖儿卖女的特别多，他爷爷花钱买过来了，如果爷爷不买，奶奶被其他的地主买走了，那这个人的命运就又变样了。所以奶奶比爷爷虽然是小了40多岁，比曾大哥的亲堂哥都小，但是对爷爷依然是心存感恩，从一而终。曾大哥说，他奶奶跟他讲，在1942年，河南闹了很严重的饥荒。当时爷爷所在的县里呢，很多人都到爷爷家来讨饭了。爷爷说，但凡有讨饭的，必须给口吃的。粮食没了，明年再种；人没了，那可是长不出来的。结果呢，就因为曾大哥的爷爷开仓放粮，导致很多外县的流民也都过来上他家来要饭，最后啊，要来要去啊，直接改抢粮了。这些外县人一过来抢粮，曾经被爷爷帮助的人包括家丁就准备跟他们对抗。这个时候呢，曾大哥的爷爷是坚决不允许对抗啊，而且说粮食就是给人吃的，谁吃都是吃。在这个世道，他们要是抢了粮食就能活命，即使他们的造化也是我给子孙积的阴德。那如果我们跟他们打起来了，必定有损伤，伤了谁都不好。万一打死了，这一家子人就没法活了。结果他爷爷的粮仓呢，就在1942年被洗劫一空了。其他的儿女老婆啊，在被抢之前带着一些财物啊逃荒去了。最后就剩下曾大哥年仅10岁的父亲，还有27岁的奶奶留在了他爷爷身边守着祖业没走。可能这话说到这儿啊，会有很多人说，这不还是好人没得好报吗？啊，帮助灾民，最后反而引火烧身了。但是曾大哥的爷爷说呀，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粮食再多，他也是一口一口的吃，自己吃不了，能救活别人，那就算没有回报， 也会积累阴德。他这么多儿子，有一个受了阴德，就能延续他们老曾家的香火。走的孩子呢，他不怪；走的老婆，他不恨。如果当时真的跟这些流民打起来了，最后粮食烂在粮仓里，满地尸骸，没人埋，罪过可就大了。曾大哥说，他听他奶奶讲，当年很多地主家的家丁啊，跟流民都动手了，死伤很多人，还有的找当差的派兵看家，最后粮食是没让流民抢走啊，都是被当差的给抢走了。所以他爷爷当时的做法呢，在后来看呢，是非常正确的，既保留了祖业，又救济了灾民，这不就是大福报吗？而且在1944年，他们曾家又迎来了一个大转折，那就是当年70多岁的爷爷过世了，老人临走之前把所有的孙男弟女都叫到身边，把自己的土地、财产、牲口按照每房老婆身下的男丁的数量都分完了，然后把自己这一辈子所有人给他打的欠条，当着孩子的面全烧了。当时很多孩子都反对老人的做法，可老人说，人死账烂，我走以后啊，给我打欠条的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还，自然会主动的还回来，如果他们不愿意还，你要去要，就容易引来灾祸。我这一辈子行善积德，都是因为祖宗留下的家业，祖宗给我积的阴德，让我能够活这么大岁数，让我能够有这么多儿女，所以我不希望我死以后，我的子女因为别人欠我的这些老账引起灾祸，烧了干净啊，也省着你们惦记了。最后家里的所有的财产都分完之后呢，爷爷也是安详的走了，一辈子无病无痛，睡一觉就睡过去了。由于爷爷其他孩子结婚之后啊，爷爷都给盖了宅子，所以说最后的这个老宅呢，顺理成章的就留给了爷爷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曾大哥的父亲啊，留给他了，包括老宅周边的田地一并都给了曾大哥的父亲。可是那个时候呢，曾大哥的父亲才12岁，奶奶也才29岁，自己又不会种地，所以地呢都租给了佃户，他们只管收租，确实是过了2年的好日子。等到1946年，又遇到水灾了，很多的佃户都交不起租了。那个时候14岁的父亲因为从小学习45经，后来又接受了新学，受到爷爷奶奶的影响，对于佃户那是非常友善的，赶上水灾，粮食欠收，地租就免了。也别说欠不欠，你们这些佃户能吃上干的就给我们一口稀的，我们人口少，除了一个佣人就是他们娘俩，有口吃的就行了，不在乎交不交租的事儿。而那个时候呢，奶奶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非常守妇道，父亲都已经14岁能当家了，做什么决定都听孩子的。就这样哈，1946年因为粮食欠收，地租收的就少了。但是咱们这个人心呢，就是贪婪的。第一年因为水灾少交地租的人，等到第二年粮食丰收了，也不想多交。而当年曾大哥的父亲还发善心呢，就始终本着有就给，没有就不要，只要能够他们三张嘴吃的就行了。曾大哥的父亲越是这么放纵呢，佃户就是越不交租。到了1948年，干脆谁都不交租了，连续2年地租都没收上来，家里的粮食呢就不够吃了。 而曾大哥的父亲去佃户家要租子，他们都赖账不给，结果一粒米也没要到。等到1949年初啊，曾大哥他父亲这个小地主啊，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无奈之下呢，就把祖宅和地契都卖了，带着老娘去北平发展了。这话要说到这儿，可能又有人说了，这好人没好报啊。曾大哥的父亲原本是体谅佃户遇到水灾交不起租，最后反而被佃户集体不交租，硬生生把一个小地主逼到卖房卖地的地步，这不就是典型的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吗？但是就像曾大哥的爷爷讲，只要一直做好事儿、行善事儿，肯定是会积累阴德福报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结果就在曾大哥的父亲啊，带着曾大哥的奶奶逃往北京没多久的时间，新中国成立了。在那个时代啊，我们有不少老同志应该有印象了，针对一些地主老财，那是要进行集中教育处理的。这个时候曾大哥的父亲已经不是地主身份了，所以在那个年代他没有遭受任何的刁难，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这是不是就是福报啊？所以说什么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看眼前，要往长远看。曾大哥的父亲和奶奶在北京安家之后，当年17岁的父亲又重新的走入学校，在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下任教，在1960年呢和自己的母亲结了婚，61年生下了曾大哥。而曾大哥出生之后就由自己的奶奶带着，父亲和母亲那个时候经常出门，而且一出门就是好几个月，有时候去四川啊，有时候去西安，还有一次在新疆生活了整整3年多。可以说曾大哥的童年呢，就是在奶奶的陪伴下度过的。奶奶虽然没有任何文化，但是自己爷爷和爸爸的身世经历，在曾大哥小时候都是奶奶以睡前小故事的形式啊讲给他听的，而且还告诉曾大哥要向故事里的人学习，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心存善念，即使没有得到现世报，也是会给子孙后代积累福报的。曾大哥也是从小在这种行善积德的教育之下呀，逐渐的成长起来的。1985年大学毕业之后啊，跟我一样，他没有选择学校分配的铁饭碗，选择了下海经商。到了1995年，曾大哥就已经成为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企业家了，而且曾大哥所从事的行业非常的多，有很多的都是他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领域。但是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生意，曾大哥始终都是一帆风顺。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给自己立了规矩，就是无论赚多少钱，都要拿出来一成的利润做慈善。平时遇到身边人有困难了啊，也是说帮就帮，毫不含糊。曾大哥说这是他们老曾家祖上留下来的传统，也是曾家几代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根本呐。可能行善不一定在他这辈子得到回报啊，就像他爷爷他父亲，按照现在来说都像是好人没好报一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福虽未至，但祸已远离。曾大哥的奶奶在2000年去世，活到了95岁，临终的时候一点儿都不糊涂，像爷爷一样交代完后事，在儿孙的陪伴下安详地走了。 咱们都说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不遭罪不糊涂，睡睡觉就离开了，这不是祖上积的阴德，那就是自己修的福报啊。曾大哥的父亲呢，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偶尔呢还会在86岁的母亲的陪伴之下，去曾大哥妹妹开办的国学院，给学生们上一堂20分钟的国学课。这不是祖先的阴德和自身的福报，我们又拿什么来解释呢？老话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做善事的人呢，必定会给子孙后代留下福音，做恶事的人必定会给子孙后代留下灾祸。钱财乃身外之物，你若在乎，即使再多，那一定也是祸。功德乃善因之果，即使再少，也会福泽后代子孙。今儿我常说，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乐龄芳华20年，如果只是我喜儿一个人在做善事儿，一定坚持不了这么久。很多人听了我的经历，深受感动。我又何尝不是被我们芳华中心的众多家人所感动呢？我今年已经50岁了，能以一群充满善念、充满爱心的人共度此生，是我的幸福和心愿。我是一个享受人间温情的孤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